近呢几个月嚟，大家系咪每个礼拜都系喺呢个网上嚟到崇拜呢？大家系咪一定系好向往呢个实体崇拜噶啦？省长话，如果我哋打针嘅人数，即系打两针噶啦，系达到 70% 嘅时候，啊，佢就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可能就系开放俾我哋能够更加多啲人嚟到崇拜啦。今日我哋所读嘅呢段经文，诗人咧。其实呢同我哋嘅心情呢都系差唔多喎。因为呢佢系亦都系呢好耐呢都冇返呢个圣殿嚟到崇拜啦。佢好向往神嘅同在。今日呢佢就要话俾我哋知佢嘅心声系点样。而家就让我嚟到睇一睇佢所讲嘅系乜嘢呢。首先我哋睇睇呢首诗嘅背景先。啊我哋都知道诗篇一共呢系有五卷嘅。是代表大卫的五个王朝的阶段，而从这个五卷的诗歌的结构来看到，第一、第二多数是大卫的诗，是属于一些哀歌来的，是代表王朝是从这个盛而到衰落的，而第四、第五卷多数是一些是赞美的诗歌，是代表耶和华仍然是作王，他们对尼赛亚是仍然是保住呢是盼望的。而第三卷呢就啱好呢是衔接呢是前后各卷的有这个作用。由这里你会看到大卫的诗只不过是得一首而已。其他都是呢利未人的诗，例如呢阿撒啊、可拉啊、希曼同埋呢以探。等等人的诗，是反映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正是陷于一个挣扎和一个反省的状态。以色列人对神的那个公义和这个慈爱其实是慢慢是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立约的神和子民之间那种独特的关系。以致在这一卷诗歌里面他们是对神充满着信心和盼望的。而诗篇第84篇呢就刚好是在这一卷的里面。从这个标题呢你会看到它是属于一个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等等这些字。那可拉到底是什么人来的呢？原来它都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是跟这个摩西同辈兄弟来的。因为曾经呢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地位，结果是被神所击杀，而利未人我都知道是神是指派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来到供职，他们每年是按住各种不同的班次来到侍奉神。当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没有侍奉的日子，他们都会在这个所属的城邑里面靠耕种来到自给自足的。作者说他是属于可拉的后裔，可能呢就是一些圣殿的诗班成员。除了他们在这个圣殿扮演着各种崇拜里面的角色之外，例如唱诗，但是他们在平时呢还要在这个圣殿里面来到做守门和制作这个陈设饼的。这首诗是一首求告的诗，作者当时的处境呢有两种说法的。第一个就是说呢，因为这个亚述王西拿基立他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而这个作者他不能够回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侍奉。另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利未人呢已经是被掳了，他现在正是流亡在外。但是从内容呢里面你发觉他亦都是为王来到祈祷的时候，这首诗歌极可能是呢被掳之前的作品。这首诗有三个特点的，我先来到先看一看先。第一点就是说他讲到神的名，在这个短短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作者用了16个不同的神的名字来到讲出的，除了第四至到第六节是没有神的名之外，其他每一节都有一个至到多个神的名字的。 首先是讲到是万军之耶和华了。神是天军的统帅，统管宇宙，是满有能力。在这里是出现了四次那么多的。而呢更加是有这个单独的耶和华。他都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以色列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跟这个子民是有亲密的关系的。在这里更加出现了七次那么多。其他还有单数的神，众数的神 Elohim， 大家以为神不是一个咩？为什么会有有众数的？众数是代表是崇高和尊贵的意思。而更加有至尊的神，这个言中版的翻译来的。其他还有这个永生的神，即是说神是自有永有，是赐生命的神。而其他还有是用王雅各的神日头和盾牌来到是代表的。有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耶利米更加将神的名字串在一起，他说唯有你是真神，是永生的神，是永恒的君王。你都看到其实呢这些都是代表神的名称来的。所以你需要看到诗人用这么多的神的名字，其实他对神的名字，即是说他神的神背后所代表的属性是非常之认识，同埋呢更有他的经历在那里的。第二点就是说讲到神的家啦。这首诗里面呢一共有八节里面呢都是呢讲到是有关于家这个字的，同埋他有关的名称的。首先是讲到房屋和殿，在希伯来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然后就有关于石安，大家都知道石安就是圣殿的所在地。然后就是会幕，会幕其实是圣殿的前身，Tabernacle 其实是即是指帐篷咁解嘅。而其后更加有石安大道、流泪谷呢啲地方都系咧朝圣嘅人咧所必经嘅地方嚟嘅。因为以色列人咧系以约柜为耶和华同佢哋同在嘅嗰种象征，大卫更加系将呢个约柜咧搬咗翻去耶路撒冷，而后嚟咧佢个仔所罗门咧更系喺呢个石安山上边咧嚟建造圣殿咧嚟到安放呢个约柜。所以耶和华同在就即是等于呢是与这个约柜圣殿和这个石安山呢来到挂钩的。第三点就是有关于有福了。有福亦都是翻译成为呢快乐的。有福在这里呢出现了三次那么多三次有福在同一个诗篇里面呢出现呢是只有这一首的。大家有没有记得诗篇第一篇有福的人，即是说那些快乐的人呢就是信服神的训诲的人。而在这里作者更加告诉我们知其实与神同在才是何等的有福。这个就是诗人呢其实要告诉我们知的他的心声。所以整篇诗其实呢是环绕着神的名、神的居所，即是神的同在同埋呢神嘅祝福呢嚟到描写嘅。讲到王子施布真更加係讲过呢首係一首非常之甜蜜嘅诗歌，係诗歌中嘅珍珠。咁至于内容方面由于诗歌里面係有细拉嘅出现分别係喺第四同埋第八节嘅尾部，咁所以呢首诗歌呢是可以分成为是三个部分的，即是第一至第四节、第五至第八节和第九至十二节的。首先我们来到看一看第一段第一至第四节，先人说爱慕神的人变为有福。他为什么这样写的呢？原来从他的描写里面你会看到，首先他是在这个圣殿的描写，诗人他将所罗门王的圣殿由外至内来慢慢地来描写出来。首先是讲到那个居所，这里其实是用到复数的，就是说那个建筑群整个的所罗门王的圣殿的那个建筑 跟住第二節就話講到呢個院宇啦，院宇亦都係複數嚟嘅。大家都知道聖殿裏面有外院、內院啦，啊。而第三節係講到呢個祭壇，祭壇亦都係複數嚟嘅，即係指祭壇嘅嗰度嘅地方，包括個銅祭壇同埋金香壇嘅。而最後先係講到嗰個殿，即係話嗰個至聖所啊，嗰個神嘅家。喺呢度你睇到啊，詩人啊，啊佢嘅心腸同埋佢肉體就好似咧被磁鐵吸引咁樣，被神嘅居所深深地咧吸引住。佢好切望能夠與神嚟到親近。而喺感情上面嘅描寫咧，你更加係咧會睇到啊，佢首先啊係從呢個愛慕神，然後咧就渴想啊，跟住係呼籲，呼籲言中版嗰個係歡呼。希望能夠與神來到親近。而第三節更加是他很羨慕那些不起眼的雀鳥都能夠在這個殿裏面能夠是建窩，是不受到干擾。但是身為神的子民，他是現在來說是不能夠回到聖殿裏面來到服侍，是有一種向神申訴的一種感受。而第四節更加是說是佢好慨嘆啊，點解嗰啲能夠嚟到神嘅面前同神親近嘅人咧，係何等嘅有福？因為人喺裏邊係可以不停嘅嚟到頌讚神。所以從呢幾節裏邊，其實咧，你會睇到詩人對神嘅居所、神嘅同在係產生咗強烈嘅嗰個渴慕。我哋今日，我哋新約嘅時代嘅人，我哋再唔會好似舊約咁樣係對呢個建築物嘅外表咧係有咁多嘅一個嘅嚮往啦。因為耶穌咧曾經講過，喺呢個約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至廿一節嗰度話：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咧要再建立起嚟。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而第四章第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嗰度咧，更加系讲到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嘅系要用心灵和诚实嚟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从呢两段经文，大家都知道，其实耶稣话佢就系嗰个殿。敬拜神的人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加上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信徒亦都是教会的一部分，信徒所以间接亦都是神的殿的一部分来的。再加上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我们其实信徒是不会离开神的同在的。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有没有渴慕和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呢？在个人方面其实我们可以藉着耶稣基督在神的话语、神的祷告和敬拜里面是与神来相遇的。但是信徒也都是不能够忽略集体敬拜的意义。因为在集体敬拜里面，我们信徒之间是可以彼此来服侍，是表达出一个和谐合一，同埋咧系有一个身体嘅教会。两个礼拜之前嘅感恩崇拜，其实系完全系表达到呢一点噶。而喺第四节里边咧，从诗人嘅描写里边，我哋更加睇到，当一个人渴慕神嘅时候，当佢嚟到神嘅面前嘅时候咧，佢系会不停嘅嚟到颂赞嘅。但喺呢个集体崇拜里边，人多當然雜音亦都係好多啦，好容易就將專注喺神嘅身上咧，係轉移到咧係去人同埋咧事物嘅身上，係將呢個崇拜嘅焦點咧係模糊咗噶啦。所以我哋崇拜嘅時候咧係一定要留意嘅。第二段係講到依靠神嘅人咧係真係有福嘅，啲人咧。佢從向往神嘅同在，而家 佢係回想翻啊昔日啊佢哋集體嚟到朝聖嘅時候嘅情況。第五、第六節啊，我先嚟到解釋一下啲名詞啊。第五節嗰度講到錫安大道啊，即係話咧嗰啲係心中向往朝聖嘅人，原文咧係冇錫安兩個字嘅。流淚谷啊，原文就係咧啊巴卡谷，同呢個流淚呢個字咧係同音啊，因此就叫流淚谷。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干旱的谷来的。其实呢上耶路撒冷是有三条道路，因为耶路撒冷是比较是高的地方、东边是沿着这个约旦河、西边是跟着海，而中间是山路来的。所以这个位置、是不是很确定。有解经家说呢可能是呢耶路撒冷、西边的那个、利弗音谷来的。而秋雨应该是初冬的雨水来，因为以色列地冬季才是雨季，夏季是旱季，初冬的雨水其实是有助于这个松土和耕种，福亦都是可以作为是水浸的解的。所以第五、第六节其实在这里诗人他要描述的是什么呢？他描述的是说那些朝圣的人他们如果得到神的力量的时候，是的，当他们穿过这个干旱的谷地的时候，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泪水，就会好像将这个干地都滋润起来。而同时神也都是对这个环境的赐福，在他们的路上如今就有秋雨来到降临，到处都见到有水浸。其实是神是激励着那些朝圣的人是向着这个锡安来到迈进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这本书啊？书中其实它的描写跟这里所描写的差不多的、作者这个本人约翰啊，他在这个书里面说他是寻找这个天城，在这个旅途里面他经过种种的困难，但是呢神都会赐很多人来到帮助他，最后他抵达这个天门天使奏出这个欢迎的歌曲，他在极大的荣耀里面是进入这个天城的。但是在整本书的描写里面也都是同时讲给我们知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会没有流泪的，更加没有人会用花轿将你抬上天堂。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更加 是用到力量三次来去表达。从上下文呢你要睇到其实获得力量系与朝圣同埋有福系有关嘅。第七节嗰度呢更加系讲到力上加力添。呢、这个其实系一个希伯来嘅谚语嚟嘅。即系话呢靠住神嘅力量嘅人呢系越嚟就越有力量嘅。就好似我哋睇马拉松比赛一样啦。通常嗰啲人呢开头嘅时候呢哇都系呢好有力量嘅，系咪？但系到咗一段时间人就越来越分开了、到后来可能就是、都要呕白泡。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力量的人，我们就会越走就越有力量。刚才我们所听的那首诗是吧，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来、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嘛。而呢以赛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更加是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而从这个诗人他朝见神的那个经历他所走的那条路，你要看到他是不是靠自己的。所以最后他讲到凡依靠神的人是真是有福的。而在第七到第八节那里更加是诗人的描述是从一个群体他们集体来到上来到侍奉神的时候是转移是到个人的描述。其实讲到每一个人他们要亲自来到这个锡安是朝见他们的神。因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神，他们可以目睹那位至尊的神，这个是言中版所翻译的。而这个七十士译本呢更是译到呢佢係万神之神。大家你会留意到神诗人嘅焦点而家係从神嘅居所 神的能力现在是转移到神的本体上面，是表达出他对神的独特的那个认识。所以诗人最后就祈求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那个雅各的神，即是以色列的神，是垂听他的祷告，是留意他们各人的追求神同在的那种心志。而第三段九到第十二节啦，诗人呢就同我哋讲，更加系话嗰种确信神嘅人系多么嘅有福。喺呢度，诗人系从回顾而家嚟到展望，佢唔单止系为佢自己朝圣嚟到祈祷，佢更系为当时嘅君王嚟到祈祷。呢度啊，你会睇到啊盾牌同埋咧。受高者是指当时的君王，和修版那里已经改了，没有了李氏的。其实在这里诗人也是回应了诗篇第二篇的，因为在那里神是拣选了大卫和他的后裔在这个地上来做这个统治。如果王是得到神的庇佑的时候，诗人才有机会再回去神的殿来到再侍奉。其中亦都是再暗喻神所应许的尼赛亚那位受膏者亦都要来临来到拯救他们，所以亦都是要为他来到祈祷。但是今日神的应许的受膏者已经降临了，但是耶稣同时亦都系同我哋讲佢应许我哋佢要再返嚟。但我哋会唔会成日喺我哋嘅祷告里面为住耶稣快来嚟到祷告呢？或者系祈求佢嘅国早日降临呢？其次，我哋有冇为我哋居住地嘅领袖嚟到祈祷呢？尤其是喺呢个疫情严重嘅今日我们的总理，我们的省长，如果是得到神的庇佑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可以觉得平安和快乐的。所以第十节那里呢，诗人呢就讲出他祷告的原因了。因为原文呢开头是有因为两个字的。诗人呢讲到他宁愿在神的殿里面看门口，亦都呢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住一千日。这里恶人当然是指到那些侵略的人。在这里更加使我想起一首我们曾经唱过的歌，宁愿有耶稣。副歌那里他是这样说的，胜过作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神与人同在的时候，真的会改变人的价值观。其实这首歌背后有一段小小的历史的插曲。话说在1939年的时候，英王乔治六世，即是现在那个女王的父亲，是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去这个美国访问。在这个国宴的会上，罗斯福总统安排了音乐的演唱。演唱者开首是唱了两首非常热门的英国的歌曲。但是在这个掌声过后之后，这位身为基督徒的演唱者突然间兴起，他就唱了这一首《宁愿有耶稣》了。在曲唱完了之后，当时全场掌声如雷，乔治六世更是专登上前同佢握手嚟到致意。佢感触良多，佢讲咗一句意味深长嘅说话：我也宁愿有耶稣。对当时嘅人嚟讲，可能唔会太明白，但系今日嘅人，我谂大家都会领会佢所讲嘅系啲咩嘢。因为乔治六世是继承他的哥哥爱德华八世是登上的皇位的。 许德华佢系一位宁愿爱美人唔爱江山嘅皇帝，而乔治六世梗系咧要喺佢哥哥退咗位之后咧嚟到登上呢个皇位，其后更加系要喺呢个第二世大战里边啦嚟到领导对抗呢个德国添，所以佢嘅感受大家可能都会了解啦。但幸好英国嘅国歌《天佑国王》啊，《God Save the King》啊，一个以呢个基督教立国嘅国家啊，当佢哋嘅国民每一次唱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咧神咧都会听到嘅。神系拯救咗佢哋嘅皇帝，更加系咧拯救咗英国添。所以在第十一节里面，诗人就讲到他因此他明白到神与人同在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神就是日头，神更加是盾牌，他不似地上的君王，他更加会赐下恩惠和这个荣耀来到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他诗人更加是讲到神呢是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就正如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那里讲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大家在这里你会看到诗人的焦点现在又从神的身上转移到神的爱的身上了。所以在第十二节那里他就总结一句话那些依靠神的人言中版就是说那些是信靠神的人是几咁有福。在这里正是表达出诗人对神的那种信心万军之耶和华是会看顾住以色列人的。神对这个尼赛亚的应许是一定会来到的，所以他一定是可以回到这个圣殿来到去服侍他的。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这首诗，诗人他首先是从这个渴慕前往而讲到是回顾他的经历，而最后呢他是很确信他的愿望呢是一定会达成，所以他对神呢是不断的赞美他说到能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快乐。在他的经历里面他更加是发现其实神也是会帮助人的，他更加是喜欢与人同在。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但是要维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不是单是单方面的。所以渴慕神的同在不是单是讲的。但我们怎样去回应呢？在这里我希望有两点跟大家可以互相来到勉励的。第一就是说我们要珍惜神的同在。大家有没有留意诗人在这里他说他要住在神的殿里面哪怕只是一日，因为诗人他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去神的殿里面，所以他特别觉得珍惜。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又怎样呢？神已经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特别觉得珍惜神的同在的呢？我们有没有时时是藉着祷告赞美祈求来到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的呢？我们有没有珍惜我们集体的敬拜和祷告的机会的呢？但愿在这个疫情底下弟兄姊妹都能够对神的名和神的属性更加有深刻的认识，体会到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事物能与神的美好来到相比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个人的使命，虽然在这首诗里面是充满着感情的表达，但是也是触及到一些侍奉的真谛的。 可拉的后裔当他们无法来到履行他们的侍奉的时候，但是他们仍然是持守住他们的召命，他们为此而写出这首哀歌。但是你或者会说，我都不是可拉的后裔，我也不懂唱诗。但其实每一个信徒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神都有他的召命在这里。你可能是被呼召在你的职场上面来到侍奉神，你或者是家庭主妇、退休人士，各人都会在他的岗位里面来到见证主的。即使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所做的不多，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我们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来到侍奉祂，来到活出我们的见证。因为大使命已经跟我们说，当我们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神的恩惠更加是好像日头和盾牌一样，光照和保护那些行动正直和真心信靠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祈祷。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你曾经讲过，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你那里去。我们深深被你的爱、你的临在所吸引，我们时刻渴慕住活在你的同在里面。无论环境是怎样，求你使我们能够聚焦在你的身上，持守你对我们的召命，行为正直，靠主力上加力，从今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